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马世龙，字苍元，宁夏人，凭借世袭职位考中武会试，历任宣府游击。天启二年升任永平副总兵。代理兵部事务的孙承宗认为他才能出众，推荐授予蜀都督佥事，充任三屯营总兵官。孙承宗出关镇守时，推荐他担任山海总兵，让他统领中部部队，调总兵王世清、尤世禄分别统领南北两部。第二年正月，赐予尚方宝剑，实授都督佥事衔。孙承宗为他筑坛拜将，代行授阅礼仪，军马钱粮全部交给他掌管。不久划定防区，世龙居中驻守渭城，世清驻守南海，世禄驻守北山，都受世龙节制，兵力各15000人。世龙感激孙承宗知遇之恩，非常尽力，与孙承宗商议出守关外各城。次年，与巡抚郁安信及袁崇焕东巡广宁，又与崇焕、世清航海抵达盖套，查看地形后返回。论功，加授右都督。当时孙承宗统领兵马10余万，任用将校数百人，每年耗费军储数百万。那些有求于孙承宗的人大多通过世龙，如果达不到目的就非常怨恨。而世龙外貌魁梧，内心其实胆怯，记恨孙承宗的人常常攻击世龙来动摇他。孙承宗在朝廷上抗辩说，人们说他贪婪淫虐，剥削士族，我敢用全家百口担保他绝对没有这些事。皇帝因为孙承宗的缘故没有追究。5年9月，世龙误信投降之人刘伯强的话，派遣前锋副将鲁之甲、参将李承先率军袭击耀州，结果战败覆没。言官纷纷上奏弹劾，皇帝严厉下旨责备，令他戴罪立功。当时魏忠贤正以清除皇帝身边奸臣为由怀疑孙承宗，他的同党攻击世龙的同时也牵连孙承宗。孙承宗不安于魏而离去，由兵部尚书高帝来接替。直方主事徐日久先前曾帮助高帝阻挠辽东事务，这时又作为高帝的幕僚极力攻击世龙。世龙暗中勾结魏忠贤，反而削去徐日久的官籍。这年冬天，世龙也称病离职。崇祯元年，王载进任兵部尚书。世龙尚书极力弹劾他的罪行，皇帝下诏逮捕世龙，但迟迟不到。王载进被罢免后，世龙才到狱中。二年冬天，京城戒严。刑部尚书乔允生推荐世龙的才能，皇帝下诏让他立功赎罪。适逢祖大寿部队溃败，京城大为震动。孙承宗再次启用都师，以方便之权派世龙急速前往劝谕大寿听从命令。等到满贵战死，就令世龙代为总理，赐予尚方宝剑，统领所有镇守援军。3年3月，晋升左都督。当时遵化、永平、迁安、滦州四城失守已经3个月。孙承宗、祖大寿被阻隔在关门，与世龙各军音信断绝。皇帝紧急下诏四方军队勤王、昌平尤世威、蓟镇杨兆基、保定曹明雷、山海宋伟、山西王国良、固原杨琦、延绥吴自勉、临洮王承恩、宁夏尤世禄、甘肃杨家模所率领的都是各边境精锐士卒。内地则有山东、河南、南都、湖广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四川各军也先后到达，都驻扎在蓟门观望不尽。给侍中张地元上言，马世龙在关几年功绩名声毫无，并非像卫青、霍去病那样的人物，功名足以使人信服。各位将帅老将不是世龙的偏将副将，想驱策节制他们，谁能甘心？军队疲惫，财力匮乏，锐气日渐消磨，拖延到夏秋之交，会有不可言说的事发生。皇帝认为世龙正在规划进攻，不采纳他的意见。当时祖大寿在5月10日逼近滦州，第二天世龙等人率军会合，又一天收复了该城。13日游击晋国臣收复迁安，第二天副将何可刚收复永平，又过两天其他将领收复遵化。前后5个月，四城才收复。论功，祖大寿最高，由世禄次之。世龙家太子少保因封本位世袭千户。8月又因病辞职回乡。6年5月，察罕虎敦兔联合套部进犯宁夏， 总兵贺虎臣战死，下诏启用世龙接替他。世龙生长在宁夏，熟悉当地地形，大力修整战备。第二年正月，两部进犯，派参将捕阴帝大败他们，斩首200多人。过了一个月，套部进犯贺兰山，世龙派投降之人潜入敌营，斩杀了他们的首领撒尔甲，斩首级数与上次相当。不久，插部大举进犯，世龙派副将娄光先等分五路埋伏在要害处，自己在中路等待夹击敌人，斩首800多人。巡抚王振奇也斩首300多人。敌人又进犯河西玉泉宫，世龙再次截击，斩首500多人。当年七月进犯枣元堡，世龙又大败他们，俘获斩首1000多人。世龙半年中屡次奏捷，威名震动西塞。不久死于任上，年龄40多岁。后来论功，追赠太子太傅，世袭锦衣千世，按制度赐予抚恤。杨兆基，宜州卫人，由世袭职位起家，积功升至大同总兵。天启二年，妖贼徐鸿儒在山东反叛，接连攻陷运城、巨野、邹县、藤县、义县，部众达数万人。巡抚赵燕任用都司杨国栋，调动传习所属部队训练民兵，增加各要害地方的手足。当时杨兆基正家居，赵燕便从他家中推荐启用，担任山东总兵官，讨伐贼军。尚未到达时，廖栋及杨国栋等攻打邹县，兵败，游击张榜战死。赵燕正在兖州视察军队，遭遇贼军。杨兆基赶到，急忙迎战，并令杨国栋及廖栋夹击，在恒河大败贼军。当时贼军精锐聚集在邹县、藤县的中路，杨兆基令游击部队牵制邹城贼军，而以大军攻击黄英、纪王城的贼军，大败贼军，将其逼到一山歼灭，于是包围邹县。杨国栋等也先后收复运城、巨野、义县、藤县等县，又在沙河大破贼军，于是修筑长围攻打邹县。包围3个月，贼军粮食耗尽，其同党出将，于是擒获徐鸿儒，献俘在街市上凌迟处死，贼乱平定。杨兆基由蜀都督迁侍晋升右都督，因封本为世袭千户。不久接替沈有荣镇守登州、莱州，改任延绥，因击败套部功劳，晋升左都督，因封锦衣千户，屡次加官至太子太保。崇祯元年调任蓟镇西协。二年冬天，大清军攻占三屯营，杨兆基乘机收复，困守数月，最终保全孤城，因封锦衣世袭千户。不久因收复40%功劳，加太子太师，改因锦衣千世。第二年死于任上。儿子杨玉藩，事迹见徐从志传。贺虎臣，保定人。天启初年，历任天津海防游击，登来参将，调任兖州。六年升任延绥副总兵。河套贼寇大举进犯，跟随统帅杨兆基协力攻击，大败贼军，家属都督牵事。崇祯二年，追捕诛杀接州叛卒周大旺等，升任总兵官，镇守宁夏。关中贼寇大起，王家印攻陷清水营，杀死游击李显宗，于是攻陷府谷。其同党李老柴响应他，聚集3000余人攻打河水。总督杨鹤传习贺虎臣前往讨伐，在盘古攻击贼军，俘获斩首600多人。不久攻击斩杀庆阳贼首刘六。四年，神议员攻陷保安，延安告急，延绥巡抚、总兵都向东援助陕西。巡抚练国士传习贺虎臣及副将李碑元角，贺虎臣等于是进军包围保安，贼军引来河套数千骑兵，挫败贺虎臣军队。适逢张英昌击败贼军，贼众弃城而去。贺虎臣等先后获得首级功劳1900。第二年，可天飞、郝林安、刘道江、李都司再次包围河水。贺虎臣与临洮曹文照、甘肃杨家模、固原杨琦合力攻击，在甘泉的虎四凹大破贼军，斩首700多人，贼军非常困窘。六年五月，察汉虎敦兔联合套部50000骑兵从清水、横城分道进犯，守备姚之奎等不能抵御，沙锦义副将史开先、林和宝参将张问正、岳家楼守备赵访都溃逃，贼军于是进逼灵州， 贺虎臣急忙率领1000骑兵入城防守。不久，尽数率领城中军队出击，驻扎在大沙井。贼军从汉伯堡突然杀到，贺虎臣军队来不及布阵，而且众寡不敌，于是战死。儿子贺赞率领50骑兵突围而出。事情上报，追赠贺虎臣都督千事，赐予祭葬，世代阴风指挥千事。不久收录先后缴扣功劳，再赠都督同知，世代阴风锦衣副千户。贺赞勇敢有父亲的风范。承袭阴风后，不久考中武进士，积功升至金营副将。崇祯十七年三月，李自成逼近北京，金军六大营分别排列城外，都不敢交战，有的丢弃铠甲投降，只有贺赞率领部下迎击，中箭而死。弟弟贺成身高七尺，胡须漂亮，是秀才，以忠义自诩。兄长贺介承袭副千户，早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贺成应当承袭，却让给了弟弟贺全。等到贼军攻陷保定，家人劝他换衣服逃走，贺成斥责说，我是忠臣的儿子，偷生逃跑，有什么脸面去见地下的先将军，于是与妻子女儿投井而死。沈有荣，字世宏，宣城人，是千世神宠的孙子，小时候骑马击剑，喜好兵略，考中万历七年武举乡试。蓟辽总督梁孟龙见到他认为奇异，任用为昌平千总，又受到总督张嘉印赏识，调任蓟镇东路，统领南兵后营。十二年秋天，朵颜长昂率领3000骑兵进犯刘家口，沈有荣半夜率领健壮士卒29人迎击，身中两箭，斩首六级，贼兵退去才返回，由此知名。辽东巡抚顾养谦召他到麾下，让他训练火器。十四年跟随李成梁出塞，抵达可可无陵，斩杀俘获很多。第二年再次出塞，也有功劳。李成梁攻打北关，沈有荣冲锋陷阵，马换了两匹都战死，最终攻克敌城。记录功劳，世袭阴风千户，升任都司千书，守卫浮屠谷，跟随宋英昌援助朝鲜，请求回乡。日本封贡之事败坏，福建巡抚金学增想用骑兵捣毁其巢穴，启用沈有荣守卫吴语、铜山。29年，倭寇劫掠各寨，沈有荣击败他们。过了一个月，与铜山把总张万济在彭山阳击败倭寇，倭寇占据东藩，沈有荣守卫石湖，谋划全部消灭他们，率领21艘船出海，遇到大风，只剩14艘船。经过澎湖，与倭寇相遇，格杀数人，放火焚烧其6艘船，斩首15级，夺回男女370多人。倭寇于是离开东藩，海上一连十年太平。捷报传到朝廷，文武将吏都记录功劳，沈有荣只得到赏赐白金而已。32年7月，西洋红毛藩首领韦麻郎驾驶3艘大船到达澎湖，请求护释，这是税使高采招来的。沈有荣禀告当局，自请前往小狱，见到韦麻郎，指陈厉害。韦麻郎醒悟，叫来高采的使者，索回贿赂高采的金银，扬帆离去，改任浙江都司签书，由浙江游击调任天津升温处参将，被罢免回乡。44年，倭寇进犯福建，巡抚黄承元请求特赦水师，启用沈有荣统领，在东沙擒获倭寇。不久，招降巨寇元境，李忠遣散其部众。太昌元年，辽东战事紧急，开始设置山东副总兵驻守登州，任命沈有荣担任。天启改元，辽阳、沈阳相继失陷，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之意，任命陶朗先巡抚登州、莱州，而提升沈有荣为都督千事，充任总兵官，登州、莱州于是成为重镇。八月，毛文龙取得镇江之捷，下诏沈有荣统帅水师10000，与天津水师直抵镇江策应。沈有荣叹息说，率领一旅之师抵挡正嚣张的敌人，我知道这不能成功。不久，镇江果然失守，水师于是不再前进。第二年，广宁失陷，辽民逃往各岛，天天盼望登州军队救援。陶朗先下令赶渡一人折斩。沈有荣据理力争，立即命令数十艘船前往，得以渡海的有数万人。当时荆州、富州、盖州三位都空无人烟， 有人想据守荆州。沈有容说，荆州孤悬海外，登州、皮岛都远隔大洋，声援不到，不能守。等到毛文龙夺取荆州，不久又丢失。四年，沈有容以年老请求退休，回乡去世。追赠都督同知，赐予祭葬。张可大，字官府，应天人，世袭南京羽林左卫千户，考中万历二十九年武会试，受任建昌守备。升浙江都司签书，分守瓜州、仪真、江洋大道，收敛踪迹。税监卢宝死后，怀府里三才令张可大登记其财产。卢宝家人馈赠重礼，张可大拒绝接受。叶向高复召经过仪真，见到他认为奇异，说这不但是良将，还是良吏。升任刘和游击，改任广东高照参将，调任浙江舟山，奉命征讨黎人，与总兵王明鹤用黑帆为向导，捣毁其巢穴，黎人于是被消灭。舟山是宋朝的昌国城，位于海中，有72个山坳，是浙东的战略要地。张可大分条上奏八项建议，都是宏大的规划。倭寇进犯五兆湖、白沙岗、茶山、潭头，张可大连连击败他们，被加封为副总兵。城墙长久坍塌，张可大与副使蔡献臣修筑城墙，两个月完工。城内外有数千亩田地，海潮损害庄稼。张可大修筑水闸蓄积淡水，于是土地变成肥沃良田，百姓称之为张公器。天启元年，他以都指挥使的身份掌管南京锦衣卫。六年，升任都督佥事，签书南京右府。崇祯元年，出任登莱总兵官。当时朝廷商议，裁撤登莱巡抚和总兵，于是命他以总兵官的身份代理登州副总兵事务，而巡抚一职于是被撤销，不再设立。张可大尽心于海防，亲自巡视，绘制沿海地形图，记录兵力强弱，写成海防图说，进献给朝廷。二年冬天，白莲教余党包围莱阳，张可大击败他们，焚毁他们的六座营寨，斩杀韦国公二人，包围于是解除。京城遭遇敌兵，张可大入京护卫，守卫西直门、广宁门等城门。第二年，因秦王有功，升任都督同知。刘兴志在东江反叛，张可大于是奉诏返回镇守之地。不久，四城全部收复，朝廷商议重新设立登莱巡抚，以孙元化担任此职。孙元化率领关外8000人到达，其中多半是辽人。张可大担心发生变故，多次向孙元化进言，孙元化不听。四年七月，记录此前守城功劳，升任右都督。十月，签书南京左府，监管池河、浦口二军，登州百姓哭着挽留他。还未出发，孔有德在吴桥反叛，向东攻陷六座城池。张可大紧急前往剿灭，孙元化传令阻止他，他不听。到达莱州，遇到孙元化，又被阻止，于是返回镇守之地。年末，孔有德傍晚逼近城池，张可大请求出击，孙元化主张招抚，不同意。张可大急切地陈述利害关系，孙元化约定明年正月初一合兵攻击。到了约定的日期，孙元化的军队没有出动。第二天，合兵在城东作战，张可大的军队多次取胜。孙元化的部下都是辽人，亲属同乡多，没有斗志。其部将张涛率先逃跑，张可大的军队也战败。中军管维成、游击陈良模、守备盛洛、姚世良都战死。张涛的军队一半投降了孔有德，孔有德派他们回去做内应。孙元化打开城门接纳他们，张可大劝谏不听。半夜贼兵到来，城池于是陷落。张可大当时守卫水城，捶胸痛哭。他解下所佩戴的官印，交给七谷官，从小路赶往济南上交。回家辞别母亲，让弟弟张可度、儿子张路征侍奉母亲航海前往天津，然后把佩剑交给部将，将所有的婢妾全部杀死，于是上吊自杀。事情上报朝廷，追赠特进荣禄大夫、太子少傅，谥号庄杰，赐予祭葬，给予世代荫席，建立祠堂，名为荆中。张可大爱好学习，能写诗，注重节操品行，有儒将风度。担任南京锦衣卫时，欧阳辉由刑部主事贬谪为本位之事， 曾赋诗有阴霾国是非的句子，扬州知府刘铎写在扇子上赠给一个僧人。憎恨刘铎的人向魏忠贤进谗言，欧阳辉、刘铎都被逮捕。张可大约束其位，捐出俸禄资助他们，找房子安置他们的妻子儿女。他崇尚义气，就像这样。弟弟张可士，字文志，以字行事，隐居博学，曾编辑明代布衣诗100卷。鲁清，长清人，万历年间历任山西副总兵，天启元年改任神机营左副将，不久升任代理都督佥事，充任保定总兵官。佘崇明、安邦彦一起反叛，贵州总兵张彦芳被围困，而总理杜文焕称病。第二年10月，朝廷用鲁清代替杜文焕，命令他总领四川、中州、湖广汉土军，限期解围。还未到达，包围已经解除，鲁清急速奔赴贵阳。3年正月，巡抚王三善在陆广大败，群苗宋万化和中尉等蜂拥而起。鲁清辅佐王三善防守剿匪，率领诸将擒获和中尉宋万化，于是进军驻扎洪崖。洪崖是佘崇明败逃的地方。王三善计划大举深入，鲁清及总兵官马炯、张彦芳、各道监司隐身，岳巨仰、向日升、杨士赏各自率兵跟随，经过5次战斗，斩首18000，直抵大方。4年正月，王三善在内庄战败身亡，鲁清等人率领残兵返回，朝廷命他戴罪剿贼。都匀凯里土司是运输通道的要害，安邦彦联合朱蛮围困其城，长官杨侍卫不能坚守，总督蔡复一派遣鲁清及总兵官刘超救援，攻拔贼军的岩头寨，于是移师攻克平查。不久，安邦彦驱赶所有罗轨，在斑鸠湾后寨建立40座营寨，连绵20多里，分兵进犯普定。蔡复一命令鲁清与总兵官黄岳分路抵御，鲁清率领部将张云鹏、刘志敏、邓琦等在汪家冲大败贼军。黄岳及参政陆梦龙、副使杨士赏也在蒋义寨大败贼军，合兵追击到河边，斩首1500多级。搜山又斩首600多级，隐身守卫普定，也击败贼兵，与大军会合，共同剪除水外叛逆苗人。安邦彦是穷，渡河西逃。鲁清、黄岳都率诸将穷追，陆梦龙等分驻三岔河岸作为后援。前锋张云鹏、邓琦等深入织金，先后斩首1000多级。蔡复一上报他们的功劳，说鲁清廉洁勇敢，虽然名为总理，但权力不如一个偏将副将。前巡抚王三善及诸监军，人人都把自己当作大帅，内庄战败，鲁清不应独自承担大帅的罪责。陈到贵州后，将各道监军的兵力全部归属鲁清，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。鲁清的失败可以原谅，他的胜利值得记录，应当免除他戴罪的处分，仍然按功劳论赏。朝廷同意了。第二年正月，鲁清等渡河返回，中途遭遇埋伏，战败死亡数千人。朝廷命他担任充为士官，立功自赎。从平越到兴隆、清平二位，有苗人200多个寨子盘踞其间，以长田的天宝、阿央为首领。安邦彦最初反叛时，授予这两个酋长都督之职，让他们通报下6位的消息。这年春天，贼寇侵犯10000，余庆监军按察使来私行利诱阿央，让他图谋天宝，阿央反而把情况告诉了天宝。来私行于是诱捕并斩杀了阿央，商议讨伐天宝，恰逢因病离职。蔡复一让贵阳同知周宏图代为监军，阿央的弟弟阿买与天宝向安邦彦请求援兵，为兄长报仇。蔡复一将军队事务交给周宏图和鲁清，而派遣参将胡从仪、杨明凯等协助。鲁清等分3路进军，在米墩山大战，活捉天宝和阿买，先后斩杀贼军头目54人，获得首级2350个，攻破焚烧174个寨子。剩下出兵将士冒着暑雨，冲冒瘴气，大贼全部被清除，当地人说是200年未有之事。蔡复一上报战功后，尚未批复就去世了。监军御史傅宗龙再次提及此事，于是命令鲁清仍任总理，周宏图被授予平越知府。6年3月，安邦彦再次大举进犯，鲁清在河边抵御，连续作战数日，杀伤相当。 半夜，贼军直逼鲁钦的营垒，将士们逃跑，鲁钦于是自杀，各营全部溃败，贼势又盛。鲁钦勇敢善战，是西南大将之首。庄烈帝即位后，追赠少保、左都督，世代因袭指挥千事，赐予祭葬，建立祠堂，名为金钟。儿子鲁宗文承袭殷职。崇祯年间，以蓟镇副总兵的身份担任总督吴阿衡的中军。11年冬天，强子岭失守，他与吴阿衡一同力战而死。秦良玉，中州人，嫁给石柱宣抚使马千盛。万历27年，马千盛率3000人随军征讨播州，秦良玉另外率领精锐士兵500人，自带干粮随行，与副将周国柱扼守邓坎。第二年正月初二，贼军趁官军宴饮，夜间偷袭。秦良玉夫妇首先击败贼军，追入贼境，接连攻破金柱等7座寨子。随后协同酉阳等军直取桑木关，大败贼众，在南川路中战功第一。贼军平定后，秦良玉部夸耀功劳。后来马千盛被部下民众诉讼，并死在云阳狱中，秦良玉代理了他的职务。秦良玉为人富有胆略智谋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兼通诗词文章，仪态风度娴雅，而管理部下严厉，每次行军发令，队伍肃然。他所率领的部队号称百杆兵，远近都害怕。太昌年间，征调他的军队增援辽东。秦良玉派兄长秦邦平、弟弟秦明平先率数千人前往。朝廷下令赐给秦良玉3品官服，授予秦邦平督司签书，秦明平守备。天启元年，秦邦平渡过浑河战死，秦明平突围而出。秦良玉亲自率领精兵3000人前往，所过之处秋毫无犯。皇帝下诏加赐2品官服，并立即给予封赠诰命。其子马祥林被授予指挥使。秦良玉陈述秦邦平战死情况，请求优厚抚恤，并说：“臣自从征讨播州以来，所建立的功劳不能满足谗言嫉妒之口。谗言如背景高张，忠诚谁能表白？”皇帝下诏好言答复他。兵部尚书张鹤鸣说：“浑河血战，守功数千，实际上是石柱、酉阳2个土司的功劳。”秦邦平已死，秦良玉立即派使者入京，制作冬衣1500件，分发给残兵，而亲自督率精兵3000抵达榆关。对上及国家之难，对下报私门之仇，气势很壮。因录用秦邦平之子，提升秦明平官职，于是追赠秦邦平都督千事，赐给世代殷袭与陈策等和词。秦明平升任都司签书，兵部商议再征兵2000。秦良玉与秦明平急速返回，到家刚一天，而佘崇明的党羽樊龙在重庆反叛，带着金银布帛来结交求援。秦良玉斩杀来使，立即发兵率领秦明平及秦邦平之子秦义明、秦拱明溯流西上，越过榆城，突然到达重庆南平关，扼住贼军归路，设伏兵袭击两河，焚烧贼船，分兵守卫中州，迅速传袭夔州，命令紧急防守瞿塘峡上下游。贼军出战，立即失败而归。秦良玉上报情况，提升秦明平为参将，秦义明、秦拱明为守备。不久，佘崇明围攻成都紧急，巡抚朱谢元传袭秦良玉征讨。当时各土司都贪图贼军贿赂，逗留不前，只有秦良玉奋勇西进，收复新都，长驱直抵成都，贼军于是解围离去。秦良玉于是回军进攻二郎关，秦明平率先登城，随后攻克佛图关，收复重庆。秦良玉最初起兵时就上书奏报，朝廷命令封他为夫人，赐给诰命，至此又授予他都督千事，充任总兵官，命令马祥林为宣慰使，秦明平升任副总兵，秦义明、秦拱明升任参将。秦良玉更加感激奋发，先后攻克洪崖墩、观音寺、青山墩等大巢穴，蜀地贼寇被平定，又因援助贵州有功，多次赏赐金币。3年6月，秦良玉上奏说：“臣率领秦义明、秦拱明提兵带粮，多次奏报洪崖墩等捷报。然而行伍之间的诸将未见到贼军的面，就挽袖身臂夸张，等到对阵却闻风先逃。被贼军打败的人唯恐别人取胜，害怕贼军的人 唯恐别人强大。如总兵李维新渡河一战败回营中，反而闭门拒绝臣，不容一见。以六尺身躯的须眉男子，记恨一个金国妇人，敬业思之，也应当羞愧而死。皇帝下诏好言答复他，命令文武大官都要以礼相待，不得猜忌。这年秦明平跟随巡抚王三善到达陆广，兵败先逃。当年冬天，随从作战大放，多次获胜。第二年正月退兵，贼军来袭，秦明平战死，两个儿子秦佐明、秦作明得以逃脱，都受重伤。秦良玉请求抚恤，追赠秦明平都督同知，建立祠堂赐祭，授予他两个儿子官职。而此时秦义明、秦拱明都升官至副总兵。崇祯三年，永平四城失守，秦良玉与秦义明奉诏秦王，拿出家财资助军饷。庄烈帝下诏好言褒美，在平台召见，赐给秦良玉彩璧洋酒，赋诗四首，表彰他的功劳。恰逢四城收复，于是命令秦良玉返回，而秦义明驻扎进击。第二年修筑大凌河城，秦义明率领万人护卫修筑城，修成后命令撤兵回镇。七年，刘贼攻陷河南，加封秦义明总兵官，督军前往讨伐。第二年邓启战死，因其部下都是蜀人，命令秦义明率领他们在青崖河、吴家堰、袁家坪接连击败贼军，扼住贼军逃往云溪的道路。秦义明生性胆怯，部将接连战败，不以实情上报，被急去都督衔，降二级剿贼。随后跟随卢象升在古城追击贼军，贼军逃往军州，秦义明在青石铺击败他们，贼军进入山中自保，秦义明攻破山寨，在界山、三道河、花园沟接连击败贼军，擒获黑煞神、飞山虎。贼军出没于云阳、襄阳之间，府治云阳的苗作土派使者招降，秦义明协助此事，被贼军欺骗，最终没有投降。秦义明、苗作土都被弹劾。不久，贼军进犯襄阳，秦义明连战得利，屯兵庙滩，以扼守汉江浅水处。而罗汝才、刘国能从深水渡过，于是大肆骚扰齐州、黄州之间。皇帝因云阳、襄阳所属城邑全部残破，罢免苗作土，严厉斥责秦义明。不久，秦义明也被弹劾解官。而秦良玉从京师回来后，不再援助剿贼，专门对付蜀地贼寇。七年二月，贼寇攻陷夔州，包围太平，秦良玉赶到才退去。十三年，在巫山阻击罗汝才，罗汝才进犯夔州，秦良玉的军队赶到才离开。随后在马家寨拦截他们，斩首六百，追击并在刘马崖击败他们，斩杀其首领东山虎，又联合其他将领在谭家坪北山大败他们，并在仙寺岭击破他们。秦良玉夺下罗汝才的大旗，擒获他的副首领他天，贼寇势力逐渐衰落。当时都师杨嗣昌把贼寇全部驱赶进入四川，四川巡抚邵杰春率领两万弱兵守卫重庆，所依靠的只有秦良玉和张令两支军队。绵州知州陆逊之罢官回乡，邵杰春派他巡视营垒，他看到秦良玉军队严整，心里感到惊异。秦良玉设酒款待他，对陆逊之说，少公不懂军事，我一个妇道人家受国厚恩，按道义应当死，只遗憾和少公一起死罢了。陆逊之问原因，秦良玉说，少公把我调到他近旁，距离他所驻守的重庆仅三四十里，而派张令守黄泥洼，很失地利，贼寇占据归州、巫山、万山之巅，俯视我营，铁骑如高屋建瓴而下，张令必定被破，张令被破就会波及到我，我败了还能解救重庆的危急吗？况且都师把四川作为沟壑，无论愚者智者都知道，少公不趁此时争夺山险，使贼寇不敢接近我们，却坐着设防，这是失败之道。陆逊之深以为然。不久，邵杰春移营大昌，监军万元吉也进屯巫山，与秦良玉相互声援。这年十月，张献忠在观音岩、三皇岭接连击败官军，于是从上马渡过江。秦良玉协同张令紧急在竹君坪阻击，挫败其锋芒。恰逢张令被贼寇杀死，秦良玉赶去救援没有成功， 辗转战斗又失败，所部30000人几乎全部损失。于是他单骑去见邵杰春请求说，事情危急了，把我所有的西洞士兵都发动起来，可以得到20000人。我自己负担一半粮饷，另一半由官府供给，还足以对付贼寇。邵杰春看到杨嗣昌和自己意见相左，而仓库中没有现粮，推测他的计策不采用。秦良玉于是叹息而归。当时姚、黄氏三家贼寇横行蜀中，有一个叫秦转勋的，是秦良玉的同族人，做了贼寇的耳目，被抓获后杀死狱卒逃走了。秦良玉捕获并献出，没有逃脱的。张献忠完全攻占了湖广地区，将要再次进入四川。秦良玉绘制全蜀行事图呈递给巡抚陈士奇，请求增兵守卫13处关隘，陈士奇没有采纳，又呈递给巡按刘知伯，刘知伯同意了，但没有军队可以调发。17年春天，张献忠于是长驱直入，进犯夔州。秦良玉驰援，众寡不敌，溃败。等到全蜀都被攻陷，秦良玉慷慨地对部下说，我兄弟2人都为国事而死，我一个孱弱妇人蒙受国恩20年，如今不幸到了这个地步，怎敢用晚年去侍奉逆贼呢？召集所有部下约定说，有跟从贼寇的，株连全族，绝不赦免。于是分兵把守4境，贼寇到处招降土司，唯独没有赶到石柱的。后来张献忠死了，秦良玉最终得以寿终正寝。秦义明被罢之后，崇祯16年冬天被启用为四川总兵官，道路阻塞，命令没有送达。而秦拱明正值普明生叛乱，与贼寇战斗而死，朝廷按照制度给予追赠抚恤。龙在田是石平州土官舍人。天启2年，云南贼寇安孝良、张士诚等作乱，龙在田与阿弥普明生、武定吴必奎等征讨，多次立功，得以担任土守备。新平贼寇劫掠石平，安孝良攻打瞻邑，龙在田都击破并赶走他们。巡抚闵鸿学上报他的功劳，升任作营都司。崇祯2年，与吴必奎收复乌撒。8年，刘贼进犯凤阳，诏令征调云南土兵。龙在田率领所部响应诏令，在湖广、河南攻击贼寇，屡次有功，升任副总兵。总理卢象升发檄文征讨襄阳贼寇，到达时卢象升已奉诏入京秦王，命令他归属熊文灿。10年3月，攻击秦货大盗郭三海。11年9月，在双沟大破贺一龙，李万庆升任都督同知。第2年3月，在固始大破贼寇，斩首3500多人。张献忠反叛时，熊文灿命令龙在田驻守古城，阻止贼寇向东突围。诸将大多嫉妒龙在田，谗言日益兴起。等到熊文灿被逮捕，龙在田也被罢官回乡，回到贵州，积平叛贼安陇毕。15年夏天，中原盗贼更加猖獗。龙在田上书说，臣以石平世代武变的身份，因为刘贼气势震撼皇陵，激愤于国难，捐资招募精兵9500人，战象4头，战马2000匹，进入楚地，欲地破贼。贼寇不敢窥伺江北陵寝，滇兵是有功劳的。5年中捷报28次，但忌口从中阻挠，逼迫臣因病归乡。自从臣被罢免，亲王藩王受辱，名城多次陷落。陈望自认为讨伐贼寇必须用南方兵，因为诸将所统帅的多是乌合之众，遇到贼寇就逃跑，缺乏粮饷就鼓噪。滇兵万里长驱，家人父子同心同德，不像其他军队容易溃散。而且一年之中秋冬天气凉爽，贼寇得以驰骋，春夏就进入山中避暑，养精蓄锐而后出战，所以他们的气势愈发强盛。平原作战既然不能取胜，山间小路又不敢阻挡，军队疲惫，财力耗尽，荡平贼寇要到何日？滇兵轻装远行，善于跋涉，擅长搜山。臣愿意整顿万人，奋力扫平秦、楚、豫、皖各贼寇，不消灭不停止，希望迅速拨给行军粮饷，沿途接济。臣誓死捐躯报国，如果言语不孝，甘愿接受抚越之刑。皇帝认为他豪壮，交给兵部商议，搁置没有实行。过了2年，已有年8月，吴必奎反叛。前国公穆天波传檄龙在田及宁州土知州陆永命协同征讨， 攻击并擒获了他。不久，沙定州作乱，占据云南府，龙在田不敢攻击。第二年，沙定州攻打龙在田不能攻下，转而攻打宁州，不久攻陷袭俄，龙在田逃往大理。又过了一年，孙可望等人到达贵州，龙在田劝说他们攻打沙定州，沙定州最终破灭。龙在田回乡，死在家里。再说，马世龙等人正值边疆多事之秋，奋起勇略，在行伍中建立功绩，有的捐躯力战，身高远野，可以说无愧于爪牙之刃了。那摧锋陷敌，连老将尚且困难，而秦良玉一个土舍妇人，带领军队携带粮食，崎岖辗转战斗，他急功赴义的品格值得赞美。那些手握兵权面临战事却畏缩观望的人，看到这些能无愧吗？